好，我们继续看《大智论》卷100讲义2869页。请看第四，诸法不念。如果有念，那就是有相取着处。有一个念在那边，那就是有相取着。是故说诸法无念故，当知般若波罗蜜亦无念。无动相是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一切相都灭除了。第五，诸法无畏，诸法没有不畏。前面提到第四项是诸法不念，那有的会觉得说，如果我不念般若的话，他就没有个目标，没有安住的目标啊。如果不念般若的话，有可能就迷茫不知去向，而有戏论者在大众中就会产生怖畏。本来有念是有取向执着处嘛，不念才是正确的啊。但是有人不念般若，那心又不知道安住在什么地方啊，有戏论的人在大众中又产生怖畏。另外一种是于涅槃中没有透彻明了，也产生怖畏。其实涅槃它是贪嗔痴永尽，那有人认为涅槃什么都没有，产生害怕了。因此说无怖畏相是般若波罗蜜。所以从这里来看，怖畏有两种，一个是有戏论，在大众中产生怖畏。第二，对涅槃毕竟空这个圣义的真理不了解而产生怖畏。好，以下我提到两种没有怖畏。此人虽不决定取诸法相，也就是或许有人认为，如果菩萨于诸法相决定不取，一切法相都不取，当有他人以诸法相来问难时，菩萨怎能没有怖畏呢？也就是有人虽然不决定取诸法相，一切相都不取，一切法相都不取，有人来以这诸法相来问难的时候，因为菩萨都不取相啊，不取诸法相，怎能没有怖畏呢？但是这里说，菩萨虽然不决定取诸法相，可是他深入法性故，由于深入法性故，心无所畏，于诸法得无相故。这是其中一个解说，也就是菩萨他深入法性，他了解诸法本来是无相，所以你用什么样的法相来问难，他不会感到怖畏。那还有另外一种有人或许会做这样的解释，一个是法相，一个是法性。法相跟法性有时候是通了，性就是相，但是有时候或许有人这样解，就是相比较着重在事相的差别，一一事相的差别，法性比较着重在理性的平等空性。所以或许另外一个解释是说，此人虽然于诸法相一一的 差别相还尚未完全通达，但是它能深入法性，得诸法无相，因此他也与大众中有所问难，他也无所谓。即使有人与大众中来难问 诸法相，他也能够 无所谓。如果真知法空的话，即使他不取诸法相，也不会畏惧他人的问难。那在卷26大正藏255页的上栏那边有提到佛两种说法，先分别诸法，后说毕竟空，就是佛两种说法，先分别诸法相，那后说毕竟空。在卷六大正藏25册101的下栏那边也有提到，诸法相虽空，就像幻化的象马及种种诸物，虽然知道无实，但是色可见，声可闻。虽然知道无实，而色可见，声可闻，与六根相对，不相错乱。诸法也是如此，虽然是空，而可见可闻，不相错乱。所以即使深入法性空，对于种种法相，当然也不会错乱。好，另外又菩萨入无生法忍时，知道一切法不可得，于此中也无所谓。所以者何？菩萨善通达一切法故。所以通达一切法，深入法性，知道诸法无相，他都可以无所不畏。所以可以无所不畏，或许我们可以这样子归纳，知道一切法是空无相，所以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法相来问难，他不会感到不畏。另外呢，就是他能够通达一切法，或许除了空以外，如佛所说的先分别诸法而后说毕竟空，所以菩萨真的知道空的话，他也能够通达一一法的实相。这样的话，他如果有人于大众中来难问诸法相，菩萨也不会感到不畏。第六，诸法一味，复次一切法一相，所谓性空，性空就是无相。是故般若波罗蜜随一切法故，亦性空一味。问曰，上面已经说诸法平等，那现在为什么还说一味呢？答曰，空有时有味，有时无味。如果行者为诸见取向分别好坏，思维筹量，尔时得平等空心，大欢喜，故名为味。感到欢喜，这名为味。就好像有人为炎热口渴所逼，得清凉甘美的水，认为这味道很好，清凉无比，随时用时，故名为味。他得到受用欢喜，就名为味。但是真实毕竟空，他其实不再分别味或无味了。复次一味者，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所缘所观的对象都是平等， 一味的。空智力大故，空的智慧力大，其他的法都随空而名为空，随空慧而名为空。譬如煮食蜜，欲熟食，先煮食蜜，那虽然与其他东西合合，都成为食蜜。又如大海百川，所有的河流都归向大海，皆为一味，就是大海是同一咸味。那一切法归入般若波罗蜜，皆同一毕竟空味。色等诸法也是如此，于凡夫心中觉得各个有差别，但是入般若中皆同为一味。第七，诸法无边，先解释什么是无边。边名为相，或有相或无相。识观色等诸法非有非无，故无相。如果无相，那就是无边。观了之后，即是无边般若波罗蜜，知道不落入有无等诸相，不落入有无诸边，那就是无边般若波罗蜜。复次，有人说边，但是有对待的都是边呢，长断世间涅槃或者善恶，有所对待的，这个都是边。而诸法实相没有种种的对待，没有这种种的边，名为无边般若波罗蜜。又有人说边是前际后际，有人认为世间没有一个开始，所以没有前际，无始以来没有一个开始，没有前际。入无余涅槃，故有前际，就是生死以来是没有前际的。他认为什么时候有前际呢？是入无余涅槃，从入无余涅槃那个时候开始算，这是前际。那虽然有前际，可是没有后际。为什么呢？他认为入无余涅槃之后就不再受后有，所以没有后继。有人是这样执着啦，有前继，入无余涅槃 在这个基点上，相对于不受后有无后继，但是正入无余涅槃这个时候的起点认为有前继，不受后有，不复更初，不会再来三界受生，所以无后继。那这个都是边呢，有前后，前就是前面的最起点，后就是最后的终点，叫后继。这个也是边，所以就有种种的边呢，有边无边，长断善恶等边，还有前继后继等边。好，论主评，如是等分别诸边，执着种种的边见，执着世间故不为涅槃，是故般若中没有这一切的边见。但闻诸法实相无入无出，无入无出，没有所谓入无余涅槃啊，或者又出来，三界受生啊，实相般若它是无入无出。问曰：诸法平等，诸法离，离诸边吗？那平等当然也不会有无 善恶等差别，这个都是无边呢、啊。那为什么要分别再另外说啊？诸法无边呢？答曰：如果有人如实知诸法平等，如实知诸法离，那就不用再另外说诸法无边了。但是有人取着平等相，取着离的相啊，取着一位，所以要别说无边。唐解菩萨并不只是为常底菩萨而说般若啊，常底菩萨也不是只有为自己而问啊，他也兼为众生而发问啊，因为众生有种种心、种种行故，所以常解菩萨也从各种不同的面相来说般若。般若相啊，好，另外第八诸法无生，第九诸法无灭啊，如先种种因缘破生灭中说，第十虚空无边啊，如摩诃眼虚空譬中说啊，这个在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第23等空品。也的版本是作为函授品，如果大智度论的话是卷51啊，大家可以参照。好，另外第11大海水无边，第12须弥山庄严啊，之前没有提过，现在略说。先谈第11大海水无边，问曰：虚空无为常法啊，所以没有办法得到它的边际，我们可以说它是无边。那有人认为大海水在四天中啊，这四天是四天王天啊，在佛典里面的世界观哈。那是以须弥山啊为中心啊，旁边有大海水啊，大海水在四天中绕须弥山，有游旬数量啊，游旬是印度计算里程的单位，就是说大海水再怎么大，几万游旬，但还是有数量啊。有人可以渡过，为什么说无边呢？只要有数量，那一定有边际啊！有人是这么问。好，论主回答：无边有两种，一个是真实的无边，第二是人不能到，故称为无边。海也有两种，一个是可渡的海，二者是绕须弥山，在九宝山里广82000游旬啊，并不是世间一般人可以渡过的，故言无边啊，是从人所不能到，故称为无边。如小海啊，船力可渡；如果是大海水，那船力不可渡啊，只有具备神通的人才能够渡过大海。如外道凡夫能生禅定啊，以船来比喻外道凡夫的禅定啊，那他有禅定可以超越欲界啊，有的具有无色定，那还可以超越色界，就像有禅定的船可以超越欲界色界的海。而无色界如大海啊，深广又深又广，不能够越过。为什么不能够越过无色界的大海呢？因为不能破我心故啊。 就是外道啊，他因为执着我，他是舍下心上，然后一直到无色界的非想非想天啊、哦。如果不能破我执的话，他是到无色界的顶点啊，他没办法再处理三界的啊、哦。而诸贤圣人智慧禅定，这如的两个翅膀，它有力量可以破诸法邪相而得实相，故能度啊。凡夫不能超越三界的生死大海啊，那贤圣人他有智慧禅定，可以度越三界的生死大海，是故说大海譬喻。第十二，须弥山庄严。有人问须弥山，那同样一个颜色啊，为什么说庄严在其他地方也说，不管是漂亮的孔雀或者不好看的野猪，一到须弥山前面都同一金色，都是同样一个颜色。既然是大家都同样一个颜色，有什么庄严呢？有人认为庄严应该是多彩多姿啊，各种颜色都有才是庄严啊。答曰：外书说须弥山一色纯是黄金，而佛典的六祖阿毗昙它有不同的说法。角注69，我们在说一切有部的论书有一生论还有六祖论，这都是阿毗昙论。一生论就是发智论，大毗婆萨论就是解释这一部发智论，广说广为论义，这是一生论发智论。六祖论就包括法蕴祖论、极意门祖论、施舍祖论、品类祖论、戒身祖论、事身祖论。在六祖阿毗昙中说，须弥山四边各以一宝成，它有四宝，并不是纯是一个房间所成，有金、银、婆璃，婆璃是水玉，有的是翻成水晶，另外还有琉璃，有这四宝庄严。如果诸鸟看它到什么地方，它如果到北方那统一金色，到东方那就统一银色，到南方就统一琉璃的颜色，各统其色。这在角注72，我们看刮胡二，大毗婆萨论卷133，这里就提到四妙宝成苏弥卢，这个就是须弥山，挺出海中，处金轮上，四面依着次第北东南西，北边是金，东边是银，南边是废琉璃，西边是这一般所说的婆璃。水宝威德设现于空，那我们是南赡部洲在南边呢，所以这个天空都是琉璃的颜色。好，我们再看本文。难陀婆难陀龙王兄弟以身围绕七匝，须弥山顶有33天宫，它的城有七重，名为喜见城，有999门，一一门边都有16青衣大力鬼神守护。在城中的高处有一个殿，名叫最圣殿。 寺边有四大游乐园，这个游乐园等一下会提到，有四大园。四天王在寺边有山，名为游前陀，各高42000游旬，四天王至其上。四大海水中有诸阿修罗宫及龙王宫殿。刚刚提到九宝山，这九宝山就是游前陀等九宝山。详细的话可以参考《长阿含经》的释记经。另外在《启示经》在大正藏第一册311页的下栏到313页的上栏等等，还有俱舍论也有，大家可以参见。游前陀等九宝山，还有日月五星28宿及其他的星围绕庄严，这个都是在描述须弥山庄严。如是等种种装饰以为庄严，令人百看不厌。那以这个须弥山庄严来说明般若也是庄严的，般若波罗蜜也是如此。六波罗蜜果报故，作转轮圣王，作梵王，或者是第四天王。梵王是在色界，第四天这是道立天，净居天王这是在第四禅天，大自在天，大自在天也就是说是第四禅天最高的色究竟天。另外也有说大自在天是摩西所罗天。那得到这些天王的果报是行般若波罗蜜未具足时，行般若还没具足可以得到这些天王的果报庄严。如果般若波罗蜜具足时，他就不只是得天王他是得圣果，得声闻的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还有必知佛道，还有不退转菩萨，还有诸佛道果庄严，可以得到这三圣的圣果。如须弥山上下皆有庄严，般若波罗蜜庄严也是如此。在未具足般若波罗蜜时，是诸天王等果报庄严。如果具足般若波罗蜜的话，那就是三圣道果庄严。如须弥山劫出力时，这世界都有成住坏空刚刚成立的时候有四边大风吹聚集地之精卫，即为须弥山。更有风吹令地更加的坚固而成堡。般若波罗蜜也是如此，一切善法中第一坚实牢固和合这就是般若。如须弥山四边大风吹，即使四边大风来吹须弥山，须弥山不为所动。即使有大海水波到来逼近须弥山，但是须弥山也不为所动。在卷99也有提到了，如大海水波其力虽大，到须弥山边则退而无用。 所以须弥山不会被四边大风吹所动，也不会被大海水波所动。般若波罗蜜也是如此，不会被邪见、外道戏论及诸魔魔的眷属所动摇。好，刚刚提到须弥山山顶的寺院有诸天，到那边的话就受种种乐。般若也是如此，行者能登般若顶，到四禅等诸禅定园中受种种乐。这里是以四禅的乐来配须弥山寺院的乐。复次有人言，须弥山众鸟道者皆同一色，不管是孔雀啊或者麻雀啊等等，到须弥山边都同一颜色。般若波罗蜜也是如此，一切诸法入般若中皆同一相，所谓无相，就同一空相无相。好，十三，虚空无分别。虚空它没有分别，内外远近长短净不净。般若波罗蜜也是如此，诸法入般若中也没有内外善不善等分别。好，接着是五众无边，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五蕴。五蕴常遍满世间，五蕴它包括一切的色法，还有心法、心所法，就是一切的物质，那都是色法；一切的精神，包括受想行识，这五蕴常遍满世间。般若波罗蜜也是如此，不远离五众。这五蕴的实相就是般若。般若他要集一切法体悟空相嘛，照见无蕴皆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他不是离开一切法来体悟空的。所以般若波罗蜜也不远离一切法。复次，如色等法分析破裂，乃至为尘，则无方分，无方分故无边。就色法一直分析分析到极为最后甚至没有方分，这没有十方无边。那无色法受想行识，它是无形状，无此无彼，没有彼此故无边。般若波罗蜜也是如此，与一切法，那一切法包括色法跟无色法，那色法不断的分析乃至即为，无色法不断的分析乃至一念，都不见决定有常乐我净。是故说色无边故般若亦无边，乃至虚空六种亦如是。这是六大种，地水火风空事也是如此。第二十五，如金刚等，如天王他手拿个金刚，他没有憎恨喜爱的差别，随所用处，只要金刚一打都能够把它打碎。诸佛一切智前心，要证得诸佛一切种子之前，前一心，那就是金刚预定。这个心中三昧能断一切结使烦恼颠倒及习气，都能够灭除，故名为如金刚。它可以破除一切的烦恼习气。 如金刚三昧相应的智慧，观一切法皆平等。他不管大大小小的烦恼啊、习气啊，不管是爱的烦恼、见的烦恼，全部都断除，观一切法平等。般若波罗蜜观诸法平等也是如此。何以故？般若先观诸法平等，然后得此三昧。第二十六，诸法无分别，世间凡夫烦恼力故，种种分别诸法。众生都喜欢分别啊，为什么你吃的比较好，我吃的比较差啊？为什么别人比较庄严，我比较不庄严，就喜欢分别啊？这其实都是烦恼力啊。得诸法实相啊，就没有烦恼了，就无分别啊。这种种分别皆破坏变异，是故圣人得般若波罗蜜，不随意想分别诸法，入空无相无作三昧中。这是三解脱门。若得诸法变异时，则不忧愁。他知道实相，入解脱门，诸法即使有变异，他也不忧愁，因为先来他就不分别诸法相，也不取着诸法相的缘故。第二七，诸法不可得，诸法性不可得者，一切法皆从因缘和合生，一切法必须因缘具足，如果无因缘，这个法不能生，因缘缺少也不能生。若从因缘生，则无自性。自性的意思是自己成立自己，自己存在，名为本有决定实事，则名为自性。所以自性有几个特性，它是自成，自己成立自己，所以是独一啊，不必依赖其他的因缘，而且是恒常不变，是真实主宰。但是我们看一切的因缘法，一切法都是因缘合而生，并不是独一，也不是恒常不变。所以说诸法是因缘合而生，故皆无自性。如果性从因缘和合边生，那未和合的时候没有这个法啊。如果先无，早先没有这个法，现在从因缘和合而有，则知无性啊。因为性应该是本来就有了，那你必须要有因缘和合，是先无现在才有，那可见那不是本有的性。若从因缘而生性者，那这样的性就是有为作法了。本来性是自己成立的本有的，但是你又说从因缘而生，那如果是从因缘而生的话，你就不是本有了，你也不是自成了。所以如果主张从因缘而生性者，那这样的性就变成是作法。因为性是不相待，它是自有，不因待其他的因缘，常因独有，单独有，经常有，那才是性。如果要依待因缘，依待因缘那就有变化，就不是独一，也不是恒常。如是有为法则无，一切有为法都是依待因缘而有，都有无常变化，所以不是独一， 也不是恒常不变，因此一切有为法都没有自性。是故言一切诸法性不可得，波尔波密性也是不可得。好，二十八，诸法无所有等故，这个等是平等，这里包含两项，一个是无所有，一个是平等。诸法性不可得故，众因缘也不可得，众因缘不可得故，皆是无所有。入无所有中故，则皆平等。为什么呢？有那就有分别，没有的话那就不需要分别了。下面有个譬喻，如草香旃檀香，烧的时候有分别，比如我们烧名贵的檀香是香味，那烧草那有草的味道，烧的时候正在烧的时候味道不同有分别，但是全部烧尽的时候灭时那就无分别。那这里是说诸法无所有，能够知道它一切无所有，就好像火烧尽了无所有，那无分别那就是平等。因此入无所有中故，则诸法皆平等，而波尔波密也是如此。第二十九，诸法无作，众生空，法空故，则皆无作。那作法一般有分成两种，一个是众生所作，另一个是法作。众生作，比如说众生修十善，或者是造作十不善业，这是众生所造作。法的作呢，就是火燃烧、水的流动、风的动，事能够了别认识，智能够了知，诸法各自有各自的力量，这是法作。众生作跟法作，我们可以对照角注107，在大智论卷65提到诸波罗蜜品有一个无作波罗蜜，也有提到作有两种，一个众生作，第二法作。众生作，比如说众生布施持戒，这是众生的造作。法作就是火燃烧，水的流动，或者是烂坏，或者心事的认识。众生空故，就没有作者，一切法顿也不起作相，所以法也不作。众生无作，法无作，这名为无作波罗蜜。好，我们回过来看本文，无众生乃至无知者见者，这是众生空。无色等乃至一切种智，这是法空。众生空法空，这先前都说过了。破众生故无作者，破法故无所作。所以知道实相的话，知道众生空法空，就知道诸法无作。但是凡夫人颠倒复心，认为我有所作，有一个我，有众生在做诸法。好，第三十，诸法不可思议，色等一切法不得决定是常或无常，或苦或乐，实或空，我或无我，生灭或不生灭，即灭或不即灭，或离或不离，或有或无等种种分别，亦如是不可思议。就言语不能够表达，连意想分别也 无法了知实相。随者何？是法皆从心中意想分别生，也不可得决定相。一切法实性，一切法的真实性，其实都是心行处灭，也已道断了，皆超越心行所法，也超越名字语言道。所以诸法实相，那是为证乃知啊，那是心行处灭，言语道断，那称为不可思不可议，合起来就称为不可思议。如前品说，一切诸法平等，一切贤圣不能行不能道。这个是在大智度论卷95啊，我们之前有提过，就是佛即是平等啊。如果佛与平等是不同有差别的话，那佛能行平等，能到达平等性，但是佛即是平等，佛本身就是平等了啊，那自己不能行自己啊，佛即是平等故，不能行不能道，并不是因为智慧少的缘故而不能行不能道啊。这可以参见大正卷95，大正藏25册726页中览啊。是故不可思议。波尔波罗蜜也是如此啊。观此法故生。好，此时常底菩萨即于座上得诸三昧啊，听闻陶杰菩萨说波尔波罗蜜种种相，他也得种种的三昧。好，问曰：常底菩萨先已知诸法空相，那现在很精进，站得安立的啊，或站或行7年啊，才见得檀无界菩萨。那到底得到哪些利益呢？答曰：常底菩萨先见诸佛得诸三昧。贵重般若波罗蜜而生着相，他太看重般若波罗蜜的了，对般若有一些取着。今陶杰菩萨入定7年，从定而出，为常底菩萨说般若，破除他对般若的执着心。一切法自性本空，并不是般若波罗蜜令它空。是故说诸法平等故，般若波罗蜜平等。诸法离相故，般若离，般若的相也是离，乃至诸法不可思议故，般若波罗蜜也不可思议。不希望常底菩萨有分别心啊，轻见其他的法，而特别贵重般若波罗蜜。因为如果有起分别心啊，因太贵重爱着般若，就容易产生污垢执着。般若波罗蜜虽毕竟清净，能够多所利益众生，虽不可取相而生着心。般若波罗蜜实相般若是不可着了，但是太爱众的话啊，自己会生着心。如热金虽好 不可手捉。这个金子是很贵重的，但是它烧得很热的时候，你不要贪着去抓它，会烧手。长笛菩萨得此教化，断除对般若的执着心，即得诸法平等诸三昧。诸法等三昧，还有诸法离三昧，诸法不可思议种种三昧。句句解说善乱心中，但有智慧不明三昧。如果是善乱心啊，只能称为智慧啊，就善心观呢 不名为三昧啊。现在从说法师那边听闻般若相之后，一心思维啊，有专注，名为三昧，色心不善，智慧变成三昧。譬如风中灯不能照明，虽然灯是亮的啦，但是如果有风吹不稳定，不能够看清楚壁上的画。那如果在静室把门关起来，不要让风扰动，就能够遍照光明。先以欲界心散乱故，智慧力未成就。现在入摄心中，所闻诸法皆名三昧，能够破除诸烦恼等及魔的眷属。就好像水，寒风还没来的时候，还没变成冰没有坚固之用。如果寒风一来，这水结冻成冰就可以在冰上走路，能有所到。得如是等六百万三昧门，长笛菩萨得闻唐杰菩萨所说法，得诸法中大智慧明，所谓种种诸法实相门，诸法平等，平等就是智慧啊。入常提禅定心中，那就变为三昧。今欲说三昧智慧今世跟后世的果报啊，而是佛告须菩提啊，就像释迦牟尼佛现在在大众中说般若波罗蜜啊，以这样的相状、相貌、名字说般若。那长笛菩萨从唐杰菩萨那边得到三昧，在三昧中，他也看到十方佛在大众中说般若，也就是在三昧中看到十方佛说般若，那个样子跟释迦牟尼佛为现在三千大千世界中为大众说般若是同样的状况。长笛菩萨从此以后深爱要法故，多集诸经，广诵多闻。如阿难，阿难是多闻第一佛所说法都能够受持，长笛菩萨也是如此，多闻智慧不可思议，如大海水，给予世事常不离诸佛。这是今世果报。那后世的果报呢，他即使这一生往生了，舍身也能长生有佛国之中，修行念佛三昧故，乃至梦中至死之中都不离见佛，永不离诸佛。地狱等诸难永远断绝了，随意往生诸佛国土， 以其深入般若及无量功德故，能够随愿往生佛国啊，而不随业生。常理菩萨从一佛土至一佛土，供养诸佛度脱众生及无量功德。譬如豪贵长者，从一会到一会，乃至常体菩萨现在在大雷音佛那个地方继续静修梵行。好，最后结劝修行，如果欲求般若，那应当像常体菩萨这样子坚定正直一心不动摇。是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因缘故，能成就一切功德。要成就一切功德，那必须圆满般若波罗蜜。诸菩萨等得般若的话，假如是在家众贪欲嗔恚等罪垢就能够除灭。假如是出家的菩萨比较容易起这个邪淫戏论等罪垢这些也能除灭。戏论有这个情爱的戏论，有知见上的戏论。经上说在家众比较容易起这个贪欲嗔恚这些情爱上的戏论。出家众没有什么钱财他却容易起这个邪淫知见上的戏论。如果菩萨得般若，贪欲嗔恚等在家的罪垢，还有邪淫戏论等出家的罪垢都能够除灭，得心清净。心清净故，得一切功德成就。这是成就一切功德。另外经上说得一切种智，这是佛的无上菩提。另外经也提到欲学，想要修学六度，想要深入佛智慧，得一切种智，应当受持般若波罗蜜。学六度，这里主要是说从初地菩萨乃至七地的无生法忍这个要好好修学六度。那八地九地十地这是慢慢慢慢深入佛的智慧，最后得一切种智，成就做佛。那如果圆满般若波罗蜜，也能够于一切法得自在那想要于一切法得自在，也应该受持般若，甚至要以花香祭月来供养。须菩提虽然常要空行与佛共说般若，须菩提他解空第一他又得无增三昧所以佛没有阻类须菩提那阿难得文殊陀罗尼，又常亲近诸佛，故广阻类这个地方是承先启后了，为了下一品阻类品佛将灭度希望阿难能够好好来弘扬般若不要断绝，所以阻类阿难。好，我们今天先到这里。